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836号到848号。那么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继续呢教会致公性的主题啊，主要是要讨论呢是哪些人属于公教会，和哪些人呢在部分上隶属于公教会。那么最后呢，我们讨论呢在教会里面的那句著名的话，教会之外没有救恩。我们首先看836号，这个小标题叫做谁属于致公的教会。所有的人都奉召参加天主子民的致公合一，公教信徒、其他信奉基督的人以及天主圣宠所要拯救的全人类，都以不同的方式属于或导向这个教会。那我们看到这里面首先呢，给我们做一个规划，或者是叫做是一个界定。这里面首先肯定啊，全人类这个整个人类呢都奉召呢进入教会，因为进入教会呢是跟天主有关系的一个必要的途径，这也是跟天主共荣的一个正常的途径。所以呢，公教信徒是完整的属于这个公教会。那下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出它这个层次，而其他的这个信奉基督的人则指的是非公教信徒。我们稍后呢将进一步的去解释哪些是属于非公教基督徒。那么除了基督徒之外的人也是天主拯救的对象，那些人呢通常我们把叫做走向天主子民，稍后呢我们会有更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看第837号，凡有基督的圣神接受教会的全部组织及其所有的得救方法，同时在他有形的组织内以信仰、圣事、教会行政及共荣的联系，而与借教宗和主教们治理的教会的基督相结合的人，便是完全加入了教会的团体。可是即使加入了教会，但不坚守爱德的也不能得救，因为他只是身在教会内而非心在其中。我们看的837号你在这里呢，给我们讨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跟教会呢圆满的这个共荣要具备哪些条件。那么这一条内容呢，它出处啊是出在教会宪章第14号。那么这个内容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内容，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这个出处呢是在教会宪章的这个14号啊。你想宪章呢是这个凡尔文献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四大宪章之一。那么它被天主教教理呢就是837号所引用，同时呢它也被天主教法典的相关条目所引用，也是完全是按照这个内容。所以你就知道呢宪章里面这个内容啊，那么他表达着教会呢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原则性的和根本性的一个看法，所以呢它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圆满的共荣的所要求的这个条件。我们在这要留意啊，这里面所要求的这个圆满的共荣呢分成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呢是属于外在性的和法律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比较属于法律性质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属于内在的一个精神式的一个需求，所以它分这么两个部分。法律本身来说呢，它一定要求的主要是集中在外在，所以呢它大部分的篇幅呢都是放在外在的这个要求上。那么这里面它提出的条件呢就包括呢，首先呢要接受圣神，接受教会的组织，也接受教会得救的方法，接受全部的信仰，也接受圣事，同时呢还要跟这个伯德禄的继承人共荣。那么这个具体的讲啊，就是跟你所属的那个主教呢有共荣。比如说我在这个教区里面，我跟这个主教有共荣，那么主教跟教宗有共荣，那实际上呢间接的话呢你就跟教宗呢有一个共荣。所以这大概呢指的这样一层含义。那么以上呢所提到的这些标准呢基本上都是外在的和具有法律性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后半部分他也加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当事人呢必须呢也要坚守爱德，就是他要实践这个爱德，就是他必须呢用心去实践这个爱德的时候，那么他才表示他整个的人都是在教会里，否则的话呢那就表示呢他是这个身在心不在，那么这样的人呢实际上是不能够得救的。那么换句话说，这即便是这样的人在外表上看他已经是圆满的属于教会了，但是他内心里面却不属于教会，这对他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也无法去产生真正的一个有效的果实。所以在这儿呢837号呢这条呢特别重要。我们看这个838号，对于那些已经受洗享有基督徒美名但不明认全部信仰或不在伯德禄继位者的领导下保持共荣合一的人，教会呢自知有多种理由仍与他们相连，他们既信奉基督并有效地接受了圣洗，便与公教会建立某种共荣，纵使不 不很完善。对于东正教会，这种共荣是如此深切，只差少许就能够达至圆满，好能一起举行主的感恩祭。我们看在838号呢，也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非公教基督徒是否属于这个圆满的共荣啊？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看到了，天主教徒他是圆满的属于这个共荣的，如果他符合以上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下面紧接的这个问题就是非公教基督徒，这一条的主要的这个根据的来源呢是教会宪章的第15号，那么上一条呢是14号，就是紧接着的这样的一个条目，来自第15号。那么这里呢，教会宪章啊，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文字，因为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应该说绝大部分都已经受了洗，并且呢，享有基督徒的美名。那么跟我们相比，他们可能还没有能够明认全部的这个信仰，或者也不承认伯特禄的这个权力，也就不在他的领导之下。但是呢，教会呢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呢，仍与他们相连啊。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那就是呢，基督的真教会仍与他们相连。那么这个相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相连是表示有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是不是特别呢？应该是理解成特别。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共荣的框架下来理解的话，那么就是这些基督徒和教会之间的这个共荣呢是有的，但是呢是不圆满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缺少了一些我们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要素。所以我们具体来解释这个838条的含义的时候呢，我们不难发现呢，它其实呢主要指的是呢，在16世纪呢所分裂出去的这个基督新教的各个支派，以及呢在11世纪呢所分裂出去的这个东正教，它指的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这个教会团体。关于东正教呢，其实呢相对比较容易去理解，一方面呢它是比较早和这个教会呢就分开了。那么其实为基督教来说呢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分裂的这个状况呢始终在持续。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它的教派呢常常是在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也没有人能够清楚啊到底呢有多少个这个大的和主流的这个基督教派在这个世界上。那所以呢我这里这个文件呢主要是针对这些大的和显著的这些基督教派，当然它只要是符合以上的这些要素的话呢，它都在这里面所讨论的这个范围。因为在这些教会团体里面呢，他们有着教会的一些要素，就是以上的所提到圆满共荣所要求的一些要素。那比如说圣事，不同的团体呢这个圣事的这个多少的情况呢是千差万别的，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细说了啊。不同的教派里面这个差别是很大的，那比如说东正教呢它七千圣事都有，那么为基督新教来说呢，那里面的那个圣事呢通常啊都没有七件的哈，都是有几件不同的这个圣事，但基本上讲啊他们都有圣喜圣事，应该说绝大部分它的圣喜圣事呢也是有效的。那么他们也对天主圣言呢有足够的这个重视，那么认为天主圣言呢是天主的话，他们也重视祈祷，甚至呢还有着殉道的见证。那么基于这些因素呢，就是他们呢是跟教会呢是相连的，这一点上呢我们要清楚是跟教会呢是相连的。我们这里呢需要这个指出的是哈，也在本段838号里面最后这一段里面提到，就是我们跟东正教之间的所享有的这个共同的内容呢应该说是最多的，应该说东正教呢是离我们的信仰是最接近的了。其实除了跟教宗的共荣之外呢，我们基本上啊不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差异，所以这一点呢那为彼此双方来说呢都能够提供一个较大的便利。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教会与非基督徒，839号，至于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以各种方式走向天主子民，教会与犹太民族的关系，新约中的天主子民圣教会研究自己的奥迹，发现自己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天主首先给他们说了话。犹太教与别的非基督宗教是不同的，犹太人的信仰已经是对天主在旧约中启示的回应。对犹太民族而言，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族也是他们的，并且基督按血统说也是从他们来的，罗马人书9章45节，因为天主的恩赐与召显是绝不会撤回的，罗马人书11章29节。那从这个839号开始呢，将讨论的另一类问题， 那我们之前呢讨论的两个问题呢，一个是集中在教会内，一个是集中在这个非公教基督徒的这个身上。那么随后呢，我们将讨论的教会跟非基督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就是839号一开始的时候所特别提到的，就是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他们是被称作叫做以各种方式叫做走向天主子民，他们是在走向朝向天主子民。那么这个文字呢，其实是出在教会宪章的第16号上。那么在所有的走向天主子民的这个人群当中，排在首位的，也就是相比啊跟基督徒的关系最近的是谁呢？是犹太人。所以呢，第一个这个族群呢，这里面讨论的就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之间呢，跟基督徒之间呢所有的这个密切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因为旧约内的启示呢，首先是针对他们的，然后是借着他们才向万民呢来传递的啊。那么关于呢这相应的观点啊，罗马人书当中啊给我们做了非常清晰的这个表述，大概9章、10章或者11章里面也有哈，并且呢这个罗马人书里面也肯定说，这个盟约恩许都是他们的，然后基督也是他们的。最后他强调呢，就是天主啊对犹太人的这个招选是不会撤回的。为什么？因为天主是忠信的。那就这一点来说呢，在走向天主子民的人群里面，那么毫无疑问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应该占据着首先的这个位置。我们看840号。此外，我们也想到将来时旧约的天主子民与天主的新子民都走向相似的目标，即期待墨西亚的来临或再来。然而这种期待一边是期待墨西亚的再来，他以死而复活，被承认为主和天主子，另一边所期待的末世的墨西亚面目仍被遮蔽，这一期待呢，伴以对耶稣基督无知或误解的悲剧。那么840号呢，其实呢是针对839号呢做进一步的这个讨论。墨西亚呢是天主子民所嘲笑的一个共同的这个目标，这一点呢没有疑问。但是不同的是呢，这个旧天主子民呢，他还在等待墨西亚的到来啊，但是新天主子民呢，已经在等待着墨西亚的第二次到来。所以呢，这一点是有区别的。那里面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对墨西亚本身的使命啊，存在着一些误解。所以呢，新天主子民呢，事实上呢，已经生活在墨西亚的来临之中，所以他们还在等待这个第一位墨西亚的这个到来。所以这一点呢，需要双方啊，共同的这个努力。我们看这个841号，教会与回教徒的关系。那么天主的救恩计划也包括那些承认造物主的人，其中首先要推回教徒，他们自称具有亚伯郎的信仰，和我们一样的亲从唯一的仁慈的末日要来审判万民的天主。我们看到这个841号呢，随后呢要讨论的这个信仰呢，其实呢就是伊斯兰教，当然有的时候也把它也称作叫做回教哈。更这个典型的一个称呼呢，就是称它叫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呢，事实上呢和犹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如果我们看阿拉伯这个民族的祖先的时候，我们自然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到那个坚实的那个证据，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呢亚伯郎。所以虽然呢在历史上呢这两个民族他们之间呢常有冲突啊，甚至他们有斗争，但是呢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呢实际上也是不能够否认的，这是从这个民族上的这个关系。从信仰上呢，其实呢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呢从根本上讲，我们看伊斯兰教所信奉的这个真主和我们所信奉的这个真天主呢，其实呢是一位造物主，其实指的是同样的一位造物主，并且它的特性呢也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个经典，就是古兰经的话，地结构啊，就是它的形成的结构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就是这个古兰经呢，它的成书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素材一部分呢是来自旧约，那么一部分呢是来自基督教的一性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这个穆罕默德，那么基本上是由这三部分呢这个来组成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古兰经里面就能够找到圣经里面的好多的人物，那么你就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了。例如亚伯郎，他把它翻译做叫伊布拉辛，那里面还有那个耶稣，有玛利亚，还有天使。当然呢他们在这个古兰经里面对耶稣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认定啊，就只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所以这些相同的这个内容呢，为大家能够走近呢，或者是做一些共同的这个服务呢，其实呢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帮助。我们看这个842号，教会呢与非基督宗教的联系主要在于人类共同的根源和中向。天主既使全人类住在世界各地，万民同出一源，共成一家，同时也只有一个最后的中向，天主他的照顾 他仁慈的见证和他救世的计划广被全人类，直到被选者聚集于圣城。我们看这个842号呢，这里面将介绍就是教会呢跟那个非基督宗教的这个联系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原则性的，但是在这里面把它提出来也是很重要的。这些非基督宗教呢，指的是就是他们是属于宗教的这个信仰宗教的人士，但是呢却不是信仰基督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人士。然后呢我们再讨论呢有信仰的这个非基督徒，那些没有信仰的人，首先讨论那些没有信仰的人，然后呢再讨论呢是有信仰的这个非基督徒。要记得呢这个基本的这个共同点哈，或者是出发点，我们把它叫做出发点也好，那就是我们所共同关注的人类的共同的这个根源跟终向这两件事上，就是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每一个宗教啊都会啊探讨和设法给出答案的两个基本的这个问题。那所以呢跟这些非基督宗教的人士进行交谈的这个时候呢，或者是对待他们的这个态度上呢，常常是秉承着这样的一个观点。从我们的信仰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呢所有的人都是出自天主，而将来又要归于天主，这个是啊我们能够彼此进行交谈的基础，也是我们对这些宗教呢该有的一个态度。在下一个条目里面将做更进一步的解释。843号，教会承认其他宗教仍在幽暗和形象中寻找一个未知之神，但天主离他们并不远，因为是他赐给众人生命、呼吸和一切，并愿众人都得救。因此凡在其他宗教内所发现的任何真和善，教会都视之为接受福音的准备，也是天主的恩赐，以光照每人，使他获得生命。那么这里要讨论的是对待的其他非基督宗教的一个态度。那这里呢我们其实首先要分清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只要这些团体呢是宗教，我们记得呢是宗教而不是迷信，那么在它内呢一定就含有着某种程度的真理，这个是积极的一面，这个是肯定的，是有这个某种程度的这个真理，就是在这个宗教里面所存在的这个真理是这个宗教得以存在的这个基础。那么这里面包含了一些善，那么其中就比方说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宗教它都是督促人去行善，这个就是其实呢就是它所包含的善或真理的一部分。那么当然每一个宗教里面所包含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多和少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它可或多或少，不管是多还是少，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那些接受这个宗教信仰的人怎么样走向完备的信仰，就是准备他自己走向这个完备的信仰，所以呢是有帮助的，这个也是呢我们对待信仰其他宗教人士该有的一个尊重的基础，那就是在这个宗教里面所有的善。那么这里多讲一句哈，那么对待行迷信者的他就不一样了哈，那就是因为在迷信里面我们其实很难去看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善，他所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大概是只有是人对待这个信仰的一个错误的表达。那个时候呢你要尊重，其实你要不要尊重人还要尊重，那个时候你对行迷信的人的这个尊重呢是基于对他人格的这个尊重，而不是对待他所这个实行的迷信的这个尊重，这个是跟你对待这个信奉其他宗教的人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呢你可以对他的宗教有尊重，为什么？因为他宗教里面有善，当然你这个尊重是基于这个善，而不是基于里面的一些不正确的这个内容，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呢也要做一个区分，那我们就知道呢我们不会呢陷在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了。我们看这个844号，然而呢在其他宗教的行为上呢人们也显露出错误和缺陷，歪曲了在他们身上的天主的肖像，世人屡次呢受恶魔欺骗而致神志昏迷，以谎言取代天主真理，舍弃造物主而侍奉受造物，或醉生梦死，好像没有天主似的，终于堕入绝望的深渊里。844号就是从消极的这一面来看呢，就是基于呢对造物主的这个错误的理解，那么有些宗教呢他疯狂的以为呢这个神会喜欢某些事物，例如呢他们会不择手段的强迫人接受信仰，你不接受我就把你杀死。在历史上呢在不少宗教里面都发生过这个类似的这个事件。那么还有一类事件呢，就是宗教极端主义人士呢也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们所怀抱的那个思想呢通常是极端的，是属于基教派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有一个疯狂的这个崇拜，这也包括呢对偶像的这个疯狂的这个崇拜，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常常是什么，是导致人绝望。那么如果一个人绝望了，他自然就无法生活在希望之中。 我们看这个845号，正是为了重新团聚所有因罪恶而四散和迷失的子女，父愿号召整个人类加入他儿子的教会。教会是人类重新获救恩及合一的地方，它是和好的世界，是一艘张开主十字架的帆，在圣神的吹动下，在此世稳定航行的船。教父们所喜爱的另一个图像，教会是诺厄的方舟，只有它能从洪水中拯救世人。我们看到845号呢，再一次肯定这个天主愿意拯救世界的这个意愿。为了让天主的这个意愿能够实现的话呢，就是天主要借着他所愿意采用的这个常规这个方式，就是借着教会呢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这里面就是所选用的这个教父们所特别喜欢的一个图像，就是教会呢是诺厄方舟。就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诺厄方舟啊，在当时呢是拯救了整个世界。那么同样呢，也是借着教会这一艘大船，它将载着众人呢能够到达永生的彼岸。我们看最后一个小标题，教会之外没有救恩，846号，应如何了解一再被教父们所肯定的话呢？按正面的解释，表示全部救恩都由基督元首透过他的身体教会而来。神圣大公会议训示，根据圣经和圣传，这个旅途中的教会未得救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基督是人类的中保和得救的途径，他在他的身体教会内和我们在一起。他曾明白地强调了信德和圣洗的必要性，同时也确认了教会的必要性，而圣洗则是进入教会的门。因此虽若知道公教会是天主借耶稣基督创立的，是得救的必经之路，而不愿意加入或不愿意在教会内恒心到底，便不能得救。在这个846号这一条里呢，我们要处理一个在教会内呢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这句话呢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他说的是在教会之外呢没有救恩。他首先解含义，那表示呢救恩呢是来自谁呢？来自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从教会而来的。所以他基本的含义呢是在这儿。那么这句话呢它的出处呢应该是来自这个教会的初期的一个教父，叫做圣西比莲。这句话其实是蛮著名的哈。他这个积极的肯定了加入教会的必要性，就是你加入教会为得救来说是必要的，这里没说是绝对的，但是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要准确的把握呢这里面所使用的这个字眼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正确的含义，也就是信德和圣洗的这个必要。所以呢我们如果明知道呢为得救加入教会是必要的，而偏偏不加入，这个是不能够得救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了一个前提，就是谁也不能够故意的拒绝加入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是来自耶稣基督，那么故意的拒绝加入教会呢，其实呢会导致间接的来拒绝耶稣基督。那这个时候你还想得救，你靠着谁能得救呢？所以呢那个得救就无从谈起了。为此呢这个第一层含义呢我们应该理解。我们看第847号，这项肯定呢并不涉及那些非因他们的罪而未认识基督和教会的人。一个人若非因己罪而不认识基督的福音及教会，却能够真心诚意地寻求天主，在天主恩宠的感召下，按照良心的指示努力奉行天主旨意，也能够获得永远的救恩。那么847号呢要继续细化呢这句话的含义。那么就是那些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不认识基督和教会的人，不会因此点而受罚。他没有过失，他也没有拒绝，他只是没有机会。那么具体的讲呢，这个人如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地里，他是怎么生活的人呢？那就是他是一个按着良心而行事的人。同时有一点也很重要，他必须得内心是寻求天主的，但是他总没有找到。就假设有一个人，他就从小到大就在一个孤岛上生活，他没有见到过任何人，所以呢他也没有机会呢认识信仰。但是他内心里面却渴望天主，他行事的时候，即便呢他所对待的都是这个物哈，因为他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人嘛，这一辈子一直到死，他内心里面是渴望天主的，同时他也按照他自己良心去指引，在理论上他是可以获得救恩的。当然在实际上他可不可以，实际上也是可以的。只是呢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里面这类的人多不多，一定是不多。因为呢在有着圆满救恩的教会内呀，为得救呢都需要个人付出一个很大的努力。那么何况是呢一个人呢他没有办法处在这个教会之内，如果还想去获得救恩，一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看这个848号，虽然天主呢有他自己知道的方法，能够引导那些非因己罪而不认识福音的人获得那位众月天主所不可缺少的信德， 可是向众人传播福音仍是教会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他神圣的权利。我们看的848号呢，是我们要在这一讲里面看的最后一个内容。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以上所提供这个原则的这个含义，就是信德呢总是不可或缺的。你没有信德的话呢，也就是说没有指向天主的那个信德，其实谁也没有办法得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啊就自愿停留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以上所提到的这样的状况下，让自己没有机会去认识教会。那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能不能伪造？不能。然后呢，等待着天主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救赎我们，这个是不现实的。要知道呢，教会呢常是一个优先的选项，也是最容易的选项。那么舍近而求远呢，这自然是不明智的。那么另外呢，虽然天主有办法来进行拯救，就是当然天主拯救人的这个具体多少种办法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因为那是天主的事儿。但是不要因为这一点就免除了我们传教的这个责任。总要记得呢，教会呢是基督自己建立的，来完成他尚未完成的这个使命的一个最常规的渠道，这一点是不可以替代的。所以呢，我们仍然有义务呢向那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去传播他的福音，好使他们早日能够见到救恩的光明。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